今天最重要的发展呢，就是老谋深算的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在沉默了20天之后呢，终于是谋定而后动，决定要出招了。他在星期天今天出人意外的前往立法院探视占领立法院异常的学生。那么王金平呼吁学生们要早点回家，并且承诺在两岸监督协议条例完成立法之前，不会召开服贸协议相关的党团协商会议。另一方面，刚刚博也提到了学运的总指挥林非凡表示，他们感受到了王金平的善意，学生们是否还要离开立法院呢？他们要做进一步的讨论。那我们在节目中也会随时带您关注学生们的一个最新回应啊。至于马英九总统，虽然对立法院长王金平去探视学生表示肯定，不过总统府方面表示事前并不知道王金平声明的内容，而国民党团则是对王金平的声明感到震惊，还批评这个王金平是出卖了国民党。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严建发严教授啊，究竟王金平今天到立法院去探视学生，能不能够成功的劝退学生，化解两岸的服贸僵局呢？您的看法？
我看目前大概学生方面已经非常的认可王院长这个做法，民党方面也支持，所以现在这边的这个版图应该是比较大，但国民党方面显然是很不满。而马总统这边的回应，刚才博弈也提到过，他们的讲法是只是取一段，就是王院长劝学生离开异常，但实际上并没有跟王院长以及学生的期待是不一样，因为学生的期待是说要先立法后审查，那这方面马总统并没有正面回应，所以看来马总统现在目前还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让步，所以应该后续还有一段彼此在拉扯的这个过程。但是如果刚刚所讲的，目前他的马总统的选项很少，大概只能选小输或者大输，所以小输就是让步，让步他的过去这段时间的所谓的这种的形象就受创啊，在整个领导中心受创。但是如果说他坚持到底的话，接下来还5月1号有劳工的这个抗争，那没完没了。那我们常在讲，当家不带头闹事，你整个你执政这些在社会动乱，账会算到这个执政者身上。所以如果说到时候再用这个比较强烈的手段来对学生的话，那所造成的这个社会成本负担会更重，那马总统所遭到的这个指责会更多，所以对马总统来讲，现在只有小输跟大输的选这两个选项而已。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照这个说法，看来目前这个马英九是输了一招，然后王金平他则是一个大赢家因为我们看到马英九一直迟迟没有跟学生们进行正式对话，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王金平他亲自到了立法院的议场去探视学生，还一一的跟这些静坐的学生们握手啊。看来如果真的学生被他劝退的话，他是这次事件的一个最大功臣了。你怎么看马英九他是不是应该早几天就开始展现这个姿态，今天去议场探视学生的应该是马总统本人而不是王金平的，你怎么看？
同意，而且严教授刚才说的很重要一点是劳工的问题，如果这个马政府的团队到今天还是不看重这个台湾劳工这个基本上这个工作这个机会的问题的话，那社会的问题就完全无法解决。因为今天这个海峡两岸的经贸这个合作比过去加紧很多，但同时台湾这个贫富悬殊也比过去认可的时候扩大很多。如果今天马总统去接见学生，如果就是给学生打一顿还是个英雄，如果马总统一直不见这个学生，到最后他其实变成一个狗熊。
其实我们这两天看到这个王金平他还说了一句话让大家紧张了一下，说如果马总统马政府要这个动用警察去清场的话，只要知会他就可以了。你怎么看？因为您在学运上面观察的很多，政府在处理上面什么时候去劝退去探视，什么时候动用警察去清场，你认为马总统他这次做的怎么样？
马总统是念法律的，所有这个西方这个议会里头有一个叫 Robert's Rules and Order 这个古典这个书本，就是 Robert 是这个议会这个规定，如果按照 Robert 是这个议会这个法律规定的话，在什么时候有出现暴力，什么时候要用公安这个来处理问题，都有一定这个程序规律。如果马总统是可以公开说，哦，我们现在这个就按照西方一般美国英国这个 Robert's Rules and Order 这个议会的程序来处理和平这个议会这个进行，那就给学生24个小时这个知会， 过了24个小时，我们就要采取行动。而且24个小时以前，马总统就站在学生里头中间给他们对话，就好像89年的时候最严重最大的问题就是赵紫阳没有在5月以前给学生对话。如果及早给学生对话的话，可能矛盾已经老久就解决。究竟是鹰怂狗怂，就看马总统这次最后的表现。
领导人怎么处理这个学运的果断，也是考验他们的智慧的。好的，非常感谢陈永志先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先请教在华府的陈永志社长，就是这一次在这个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香港的朋友来这边支援呢、他们说大部分的人他们都说不希望这个台湾成为下一个香港啊。同时您刚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些学生们他们之前为了教科书的问题啊，也是自动自发的站出来。我们注意到说，之前在这个23条立法的时候，香港有50万的人出来大游行，那迫使港府后来推迟了这样子一个行动啊。但是现在好像大陆的这个学生们觉得说，香港的学生们说他们希望能够战中哦，但是始终没有这个具体的行动。那每次他们也觉得说，跟港府游行的时候，好像游行完了就大家就回去就没事了。他们觉得应该要采取像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更激进的行动，才能够让梁振英政府能够注意到。您同意这样的说法跟观点吗？
我有保留。首先第一个，你说香港反对23条哪一期是超过100万的人游行示威，不是50万。第二个战中，我同意战中，但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战中，这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正常的经济的活动不受影响底下可以战中，这是一个公民社会里头的基础。所以究竟是用暴力，用这个完全是违法的手法，是不是可以把整个不合理的政府里头的这个措施去推翻，其实要看看当年20几万中学生去反对一个不合理的中学教科书的时候，学生没有暴力，学生没有冲到香港政府的立法院这个楼房里头，只是在外头和平游行示威，而且是协助香港的警察维持交通，而且是主动去搞卫生的清洁的问题。所以如果比较香港学生的行动，我感觉到要看看香港有一个比较巩固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但同时台湾有一个比较完整这个民主选举的机制，这是香港没有的。那香港有的法律的概念也是台湾比较薄弱的一点。
博弈，
太阳花学运的学生们冲到立法院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已经就是让他们处于比较不利的态势了，或者地位了吗？
按照美国这个国会，而且香港的立法院，这个事情在制度上是不可以接受，等于说这不可能出现。在美国的国会和香港立法院只有一个进口，如果这个进口出来有一个数量超过合理的，要这个到这个议会里头旁听的话，没有5张的保安已经有条件可以通知这个当地的警察采取行动，而且议会可以马上关门进到这个紧急状态，把议会暂时这个休会处理这些问题。
谢谢陈永志社长为我们做很清楚的分析。那么继续回到台北，我们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回到台湾的这个政局这个部分呢，今天王院长这个说法等于是让台湾很多人都这个震惊，特别是国民党党团呢、那当然我相信国民党也在严厉对策，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说先前我们大陆方面一直在有消息传出来，就是说其实大陆方面早就已经评估过了，说福茂过与不过的关键其实就是在王金平身上啊。从今天的发展来看好像确实是如此。那您觉得就是说大陆其实对于台湾的这个政局的评估是不是其实一直在他们的掌握当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们会不会看穿马政府其实没有办法在福茂上面对他们有任何的力量，所以他们可能会采取另外的策略跟行动，您的看法？
北京官员跟学者这种说法，说关键是在王金平，这个是在呼应马总统，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整个服贸的这个审查过程里面，马总统马主席是作为行政跟党议里面是最高的这个决策者，所以王金平其实只是一个棋子而已，他只是个橡皮图上里面一个棋子。那北京方面为什么要呼应？因为把问题约束在这个王金平身上，对国共双方是有利的。但是问题是，王金平也知道北京或者国民党的这个做法，所以最后来一招就是，当马英九希望切割，希望不沾锅，他就说好吧，那既然你要给我自主国会自主权，那我来处理。所以这个可能也是马英九他事前没有料到的，但是我相信这后面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这个纠缠，因为我相信马总统也好，或者这个整个国民党体系应该不会马上就在这个地方让步，所以应该还有一段纠缠。
嗯哼，那您觉得现在从目前的就是发展来看，到目前为止，当然因为后面我们很难预料，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今天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从目前为止，您觉得是王金平占了上风吗？
应该是，所以我刚才也讲，接下来马都是小输跟大输嘛。如果45就是现在跟王金平走同样路线，然后进入这个说先立法后审查，实际上国民党不见得会输。服贸也不见得完全都会被否决掉，可能有一些条文可以再讨论一下。但是如果说他再继续坚持到后面，很多不可测因素就会出来。好，我是讲就是说，接下来如果再更大规模的这个抗争，包括说现在学生到这个四个立法委员所谓四大寇去他的服务选区去抗议等等，那这一蔓延开来以后，整个局面更难控制。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刚才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这个王金平，他今天到异常去探视学生，究竟会不会让这个学运的收场露出曙光，还是说有牵动台湾政局接下来发展的一个可能性包括是对去年九月战争的一个复仇记，可能是对马英九也会造成伤害呢？您的看法是什么？想听听看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先请彰化的姚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说。
喂，我是彰化姚先生啊，那个王金平啊，我们给他鼓鼓掌啊，他真的是挺人民的。说真的，因为国民党啊，就是因为他出卖了人民啊，所以啊，所以学生才要攻占立法院啊。因为我会这样讲哦、啊，我简单讲啊，之前的两岸协议啊，多少基本上他们的两岸之间的协议啊，基本上都是行政权直接就自动生效了，根本就把立法院当成行政院里面的立法局啊，根本没有把那个立法院当成一回事啊，而且还下令说一个字都不能改。我在地方上走啊，在跟国民党议员他们在讲啊，我马上就跟我哎，我就跟他讲啊，
好的，
这样怎么可以？
谢谢彰化的姚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现在还有好多听众，我想听听看这个中国大陆听众，你们又是怎么看今天立法院长王金平到异常去探视学生这个事情呢？我想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是刚从这个建三江拘留律师那个建三江回来，我是这样看的，我支持学生呢，这个到议会去，我也支持学生呢。尽快的呢撤出来，因为什么事儿能有一个动，我还支持呢王金平的这种做法。大家，我提醒大家呢一件事儿，一个问题，就是千万不要忘记，大陆是共产党国家。
好的，谢谢山
大陆是什么呢？
孔先生，谢谢您。台湾高雄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我们听看南部的声音了。高雄王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王金平今天到立法院去探视学生呢？
好，那至于那个所谓白狼的话，以前他还是派人到美国去杀刘一良嘛，哈、哦，江南命案，这都有案可查嘛。那华盛顿的来宾他也讲过了，为什么贫富差距啊？像我们的房价飙涨，还那个薪资呢倒退16年，那22K，那当然那学生呢他就会找就很不满了、啊，出来占领国会是正常的，而且手段非常的柔和。啊，那个政报警察怎么可以拿那个警棍来打学生呢？那你用三个警察拖一个，你警察七八万个人不能做吗？为什么要用打的呢？
好的，谢谢王先生的意见，谢谢您。成都的刘先生是下一位，刘先生您好，你说。 成都的刘先生，您在线上吗？
我讲，就是像那个就是那个白狼先生啊，就我们听到美国这些讲的是他是啥是台湾那个黑社会的东西，像这些哈，在中国大陆的黑社会都要枪毙。
好的，谢谢成都刘先生的来电。
他们、
还有继续讲吗？刘先生还在线上吗？好的，那么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第二个话题差不多要到这边，那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陈永志先生回应一下刚才两岸听众观众朋友说，还有您怎么看这个王金平，他如果真的是像刚刚说的是他最大赢家的话，接下来台湾的政局可能怎么样的被牵动？
我有一个建议，很容易很快解决问题，就是要敲过个人这个恩怨，敲过这个党派这个界限，敲过党派的证据。如果马英九底下的法务部部长向法院申请一个法令，就是美国一个禁忌令 injunction order， 按照法官紧急开庭处理，颁发一个禁忌令，要求学生在某一个时间以前和平撤退，这样子的话就有法律的根据，然后再通过社会上动员大家舆论上协商来把学生这个情绪安定下来。如果没有一个法律的机制底下，光是臭骂大家对骂这个个人的问题，党派的问题，只是火上加油。就是刚刚说的，如果用江湖大佬牵涉到里头，即可以有一个负面的结果。但是如果按照三权分立申请一个法令来处理问题的话，这样子就师出有名，你就是警察最后用这个暴力对抗暴力，都是根据法律，根据法院颁发这个法令来采取的。
好的，谢谢陈永志先生，我会请教在台北的研究发言教授。看来马总统啊，可能现在要苦思说如何回应这个王金平今天的出招。那么国民党团方面则是已经说，他们觉得这个王金平出卖了国民党，让他们觉得有背叛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服贸协议在立法院真的是可以像王金平他这样老大说了算，就是先立法再协商吗？还是后面还有僵局？另外，这又怎么牵动台湾年底的一场选举呢？很简短的，跟我们第二个话题做总结。
是。我想，如果马总统刚开始，希望王金平院长进来这个高层协商，那王院长不敢进去。那后来在330之后，又说国会自主，那显然就是你给王金平很大的一个空间，还有一个尚方宝剑。那现在王金平所做的，你当然就要盖瓜承受。我觉得哈，最好赶快和平落幕，因为我刚也提到过，当家不带头闹事，你现在。整个社会都要乱成这样子哦，对于这个国民党执政是不利的，对马总统的这个最后这两年多的任期是不利的，甚至会拖垮他的年底整个国民党这个选举的布局。所以我认为说，应该现在就见好就收，因为实际上学生所提的这个诉求，先立法后审查，这个、都是很一个民主社会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哈。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应该再太多谋略或太多那个权谋来处理这个事情。
好，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